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系咪系国际方面嘅消息？首先系新闻提要。菲律宾同美国战略对话，苏比克湾系基础建设合作优先地点。美国陆军上将海洛格率领军事代表团拜访乌克兰。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话，美国应提供坦克俾乌克兰。中资烂尾工程，厄瓜多尔大坝现几千个裂缝。美国农场组织呼吁调查，蛋价高涨。美联储官员准备连续第二次放缓加息步伐。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美国同中南海竞逐加剧，加上台湾海峡紧张情势升温，华府持续大力推动同马尼拉建立更紧密的安全防务联系。虽然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否定菲律宾重新开放美国前军事基地苏比克湾的可能性，但是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康达同副助理国防部长福特上个星期访问菲律宾，同菲律宾外交同国防官员召开菲美战略对话，并且在联合声明中说，菲美两国致力在高质量私人部门主导的基础建设投资方面合作，来支持菲律宾经济成长，强化网络连通性，并强调苏比克湾是优先地点。菲律宾报章报道，美国官员近来接连造访苏比克湾，包括美国驻菲大使卡尔森去年11月到访，美国副助理国防部长福特上个星期亦都前往苏比克湾。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21号推特表示，福特造访美国博隆资产管理公司和美国国防承包商 Vectors 营运的阿格拉苏比克造船厂。俄罗斯出兵侵略乌克兰，战争仍然在持续当中。在战争期间，不断有各国的政治军事人物拜访乌克兰。有消息指出，美国陆军上将海洛格所率领的军事代表团抵达乌克兰，亲自拜访已经被乌军收复了的伊久姆地区。联合外媒报道，哈尔科夫州长西涅古波夫和海洛格开会，他们在会议中评估和审议了目前哈尔科夫地区的安全局势。西涅古波夫向美方介绍了撤离区的情况，俄罗斯侵略者对平民造成的伤害和罪行。双方还讨论了哈尔科夫地区居民目前所需要的人道救助。西涅古波夫22号上午在 Facebook 铺文表示，他和哈洛格有个共同信念，乌克兰取得胜利并收复了所有被俄罗斯占领的国土，这样才能够阻止俄罗斯的恐怖行动和确保哈尔科夫地区的稳定和平。但是这些目标要有新的重型武器才能够实现。此外，西涅古波夫也都感谢美国对哈尔科夫地区的所有帮助和支持。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德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考尔星期日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 ABC This Week 节目采访时候表示，美国需要率先提供主战坦克来激励欧洲国家亦都采取行动，并帮助乌克兰避免一场抗日持久的血腥消耗战。尽管欧洲大部分国家在乌克兰和俄罗斯长达11个月的战争中 一直支持乌克兰，但系问题系佢哋提供咗几多帮助，特别系喺武器方面。呢个涉及到各种实际问题，包括需要训练乌克兰军队操作同维护发俾佢哋嘅武器，并且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感到受到咗西方威胁，佢有可能会扩大战争。俄罗斯曾经威胁话，如果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致命武器，佢哋将进行报复。俄罗斯议会下院主席维亚切斯拉夫星期日警告，华盛顿同布鲁塞尔嘅决定正在将世界引向一场可怕嘅战争。厄瓜多尔科卡科多新克莱大坝坐落喺活火山附近，系该国有史以嚟最大基础设施计划，当初由中国拨巨款承建。2016年启用嘅时候，中共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仲到场演说，足见佢嘅重要性。但系到而家，《华尔街日报》报道，政府工程师表示，造价27亿美元嘅科卡科多新克莱水力发电厂竟然出现咗几千条裂缝，升高厄瓜多尔最大电力来源设施可能崩溃嘅隐忧。与此同时，科卡河周边嘅山坡亦都受到侵蚀，威胁损害大坝。呢座大坝系中国喺全世界出资，佢系出现建造缺陷嘅项目之一。根据美国 Johns Hopkins 大学研究计划2021年嘅报告，非洲国家喺2019年嘅重大国际承包案收入有超过六成流向中企。批评人士指出，中国营造工程取得中方贷款相对容易，令到政府紧缩开支嘅压力减轻，反而导致计划成本扩大。此外，若干中国承建案瑕疵亦都开始浮上台面。美国鸡蛋价格不断上涨，美国农场组织农场行动在上个星期四写信给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 Lila Han 说，国家的反垄断监管机构应该审查最大的鸡蛋生产商 Kellman Foods 创纪录的高利润。该公司控制着美国 20% 的鸡蛋零售市场。根据一份监管文件说，Kellman 公司的季度销售额比上一财年同期增长了 110%， 毛利增长了 600% 以上。该公司表示，由于禽流感疫情导致价格上涨，全国范围内的鸡蛋供应都在减少，这是它取得创纪录销售的一个原因。美国农业部亦都指出，创纪录的禽流感爆发是鸡蛋价格飙升的一个原因。农场行动的律师穆沙尔巴什说，美国十月份的鸡蛋产量和去年相比下降了大概 5%， 12月份的鸡蛋库存和年初相比下降了 29%， 下降幅度很大，但是这个可能无法解释创纪录的高价。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鸡蛋的价格同比升了 138%， 去到每打4.5美元。美联储官员准备连续第二次放缓加息步伐，并且更多证据显示通胀压力将在今年进一步缓解的前提底下讨论未来加息空间的问题。华尔街日报23号报道，美联储官员可能在1月31号到2月1号召开的会议上开始讨论今年春天暂停加息的条件，其中包括劳动力需求、支出和通胀需要减缓到什么程度。美联储官员在最近的公开声明和采访中说，如果将加息幅度缩小到更加常规的25个基点，他们将有更多时间评估到现在为止加息的影响，并决定什么时候停止加息。美联储在去年12月份将加息幅度缩小到50个基点，之前即是连续四次加息75个基点。美联储官员表示，加息对经济的降温作用要全部发挥出来需要时间。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 首先是新闻提要。欧洲央行官员表示，欧洲距离放缓加息仲为时过早。华尔街最准分析师警告话，美股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媒体业吹起寒风，包括 CNN、Vox Media 和华盛顿邮报都纷纷裁员。耶伦表示，重建国税局可能是他任内的最后工作。瑞恩航班接获炸弹威胁，所幸班机已经在雅典平安降落。有消息指出，武汉病毒疫情协调员齐恩智可能出任新的白宫幕僚长。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根据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荷兰央行总裁洛特星期日接受彭博社访问时候表示，欧洲央行将在2月和3月各升息两码，并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继续加息。洛特说，我们现在距离放缓升息速度的时间仲为时尚早。他说，我们在去年12月将加息速度从3码降到2码，这个将是今后多次例会的加息速度，这个意味着至少在2月和3月进行两次2码的加息。洛特强调，我们将继续处于紧缩模式，并直到今年夏天。另一方面，美联储官员正准备放缓加息步伐，同时讨论在今年通胀进一步放缓之后决定加息几多。华尔街日报指出，美联储官员预计在1月31号到2月开始审议讨论，评估劳动力需求、支出和通胀的疲软程度。在最近的公开声明和采访中，联准会官员表示，美联储将加息步伐放缓到更传统的25个基点，这个令到他们有更多时间评估加息的影响，直到他们决定停止加息，但是预计不会在短期内发生。随着通胀下降，加息步伐放缓，美股过去几个月来曾经出现一段反弹，不过拥有华尔街最准分析师称号的美国银行首席分析师 Michael Harnett 近日提出警告，通胀反弹和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将令到美股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Harnett 曾经被誉为华尔街2022年最准分析师，他精准地预测了美股去年上半年的大跌，也都曾经去年7月预测了美股强劲的反弹。之前美银亦都一份报告中承认，在过去3个月里面，年化通胀率已经降到零左右，不过今年通胀率会再次推升。美银表示，推高通胀因素除了劳动力市场持续紧张之外，另一个因素是大宗商品价格再次飙升，再加上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持续冲突导致的供应问题，将给油价带来新的压力，而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也都可能是一个大问题。哈尼警告说，自大衰退以来，主导市场的大型科技股交易将会在未来几年中表现不佳。当前美国科技业的裁员潮正延伸到媒体行业，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到华盛顿邮报，各大美国媒体正面临艰难时期。由于担心经济衰退的到来，预计到今年冬天将有一连串媒体公司宣布裁员。上个星期五， Vox Media 已经宣布将解雇 7% 的员工。这间媒体旗下拥有 Vox 和 The Verge 网站，和具有指标意义的 New York 杂志及线上平台。而之前包括 CNN 国家广播公司 NBC、微软国家广播公司 MSNBC、BuzzFeed 和其他媒体也都发布裁员消息。据美国东部剧作家协会给发新社的声明指出，新闻业长期以来一直承受压力，很多公司似乎认为这个是降低劳动成本的好时机，但是这个对记者和新闻业会造成伤害。 Vox Media 执行长班克夫在给员工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 由于充满挑战的经济环境对他们的业务和整个业界造成的冲击，他们不得不做出裁减员工的艰难决定。据财长耶伦星期日接受路透社访问指出，美国国会已经拨款800亿美元来推动国税局更有效地追讨税款，并寻求追回6000亿美元的未缴税款，而重建国税局将是他未来几年的重要任务之一。耶伦表示，国税局需要彻底重组，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且这个可能是他做的最后一份工作。而他决定继续担任财政部长的原因，主要是为了监督降低通货膨胀法的实施，包括拨款800亿美元来作为国税局的改革开支。此外，耶伦当日亦都提到，华盛顿希望睇到世界银行能够加速扩展融资的能力，来因应当前全球的各项危机。目前世界银行正在推动一份进化路线图的规划，来加强改变世银的使命、营运模式和财务能力。耶伦说，包括世银还有针对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的改革工作，都是他今年的优先事项。据希腊警方星期日表示，一架从波兰起飞的瑞恩航空航班较早之前接获一宗炸弹威胁警告，经警方搜查并未发现机上有任何爆炸物。据警方声明指出，已经对乘客和飞机进行搜查，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希腊官员说，这架从波兰卡多维斯起飞再有190人的波音737客机先由匈牙利战机尾随护航，之后在两架 F-16 战机的护送底下平安降落雅典。卡多维斯机场公关经理亚当西克表示，当飞机飞越斯洛伐克上空的时候，他们接到了电话警告，说机上可能有爆炸装置。这架飞机在接近雅典的时候转向海上飞行，作为预计方案，最后在格林威治时间近16点的时候降落雅典国际机场一个独立区域，延误了将近2.5小时。而这个航班安全着陆之后已经配给希腊当局行事，机上乘客亦都已经正常落机。据华盛顿消息人士周末向媒体指出，前白宫武汉病毒疫情应对协调员总统顾问 Jeff Sims 将出任新的白宫幕僚长，并接替下个月离职的 Ron Klain。 在美国主要媒体星期日较早时候纷纷报道 Klain 即将离职的消息之后，去年四月以来不再经常出现在媒体镜头中的 Sims 再次成为媒体的焦点。自拜登就任总统开始到2022年4月初， Klain 一直担任白宫武汉病毒疫情应对协调员和总统顾问。之前他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更早之前即是担任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在川普任职总统期间，他真是投资公司 Cranmere 的首席执行官，亦都是社交媒体巨头 Facebook 的董事会成员。目前因不当处理担任副总统期间的机密文件问题，拜登政府近来正面临巨大压力，他的支持率已经跌到 40%， 接近历史的最低纪录。随着他继续权衡是否在2024年竞选连任，取代 Klain 的人选对他来讲可能至关重要。而现在的 Klain 可能会在2月7号拜登发表国情咨文之后离职。
据美国 Punchbowl News 网站1月23号透露，美国五个大楼正在评估或酝酿美国国会议长麦卡锡访问台湾一事。Punchbowl News 引述一位直接参与会谈的官员称，五个大楼正处于计划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出国访问的早期阶段，目的地包括台湾。政府官员计划 麦卡锡将在春季的某个时候访问台湾，因为众议院共和党人希望将对抗中国作为他们多数派的主要关注点。据该报道，前任议长佩洛西去年访问台湾时，拜登政府最初持反对态度，理由是与中国的紧张局势可能因此升级。这一次拜登政府在计划麦卡锡的潜在访问时，据信更积极主动。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已将增加对台湾的安全援助作为年度国防政策法案的一部分。白宫已要求批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售，美国称这一切都是为了阻止中国军队的潜在入侵。俄罗斯官方通讯社塔斯社23号表示，一艘装备有新一代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俄罗斯舰艇将在2月参加与中国和南非海军的联合演习。这一消息证实该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正式参与这些演习。塔斯社援引俄罗斯国防部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讲，该尔什科夫号将前往叙利亚塔尔图斯的后勤支持点，然后参加与中国和南非海军的联合海上演习。这个是俄国官方首次正式提及搭载高射高超音速导弹的该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驱逐舰将参与军演。俄罗斯表示，高射导弹的飞行速度是音速的9倍，射程超过1000公里。俄罗斯、美国和中国正在竞相开发高超音速武器，而高超音速武器因其速度和机动性而被视为获得优势的一种方式，这些特点使他们更难被发现。阿富汗塔利班政府23号证实，过去两个礼拜以来，国内各地天气严寒而且降下大雪，造成至少104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阿富汗政府自然灾害管理和人道事务部发言人阿希米向媒体表示，这些死亡通报来自塔克省、巴达克山省、宁罗兹省、堪达哈省等省份。在缺乏供暖系统、经济不景气的阿富汗，民众经常烧煤炭、木材或液化煤气来取暖，但在很多情况下经常发生煤气外泄或一氧化碳中毒而造成夺命悲剧。从这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以来，严寒天气和降雪席卷阿富汗国内大部分地区，一些省份的气温甚至降到摄氏零下30度。消息人士指出，欧盟23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另一笔5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同时柏林当局因乌克兰要求提供德国制造的炮式坦克而面临更大压力。西方国家上个礼拜在提供主力战车给乌克兰一事上未能达成共识，但承诺要供应价值数十亿欧元的军援后，欧盟27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23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就提供乌克兰的第七批军援达成协议。路透社报道，欧盟一位外交官表示，5亿欧元军援方案和另外一笔价值4500万欧元的非致命性装备同时获得批准，而且用于欧盟对乌克兰的军事训练任务。欧洲各国军队使用的德国制炮式坦克被普遍认为是最适合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的战车，但各国必须经过柏林当局同意才能够转移给乌克兰，德国政府就尚未批准这件事。中共严苛的防疫措施和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促使美国顶级投资管理公司加倍寻求在中国以外的增长机会。这些投资管理公司正在欧洲大举招聘，计划扩张欧洲市场。金融时报23号报道，美国资本集团摩根资产管理、普信集团和贝莱德等美国大公司正计划扩大在欧洲的长期办事处规模，以 寻求美国市场以外的增长。咨询公司 Indivit 的合伙人乔纳森杜兰表示，中国可能在重新开放，但中共严厉的防疫措施、欧盟对可持续投资的推动，以及对美中之间紧张关系的担忧，都支持加倍压住欧洲。规模较大的美国公司通常在伦敦设立办事处，并在欧洲大陆设立分销网络。知情人士说，德国、奥地利、瑞士、英国和北欧国家是美国公司的特定目标。礼拜六晚上，中国新年庆祝期间，加州蒙特利公园市无声无厅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当时造成10人死亡，另外有10人受伤。警方礼拜一表示，其中一名伤者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使这一事件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1人。洛杉矶郡警长罗伯特·卢纳礼拜日说，10名伤者中有7人当日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官员没有透露第11名死者的身份。根据洛杉矶验尸官办公室礼拜一发布的信息，除了1人之外，所有遇难者都在60岁或以上。警方礼拜日锁定疑犯的车辆，发现他已经开枪自杀身亡。疑犯被确认是72岁的 Hu Ken Chen。 礼拜一有关 Chen 的更多信息被曝光，他之前经常光顾无声俱乐部。 Chen 的结婚证显示他是一名来自中国的移民，由于目前还未清楚他的作案动机，当局已经对他的住宅发出了搜查令。大年初一，河南三门峡水利枢纽下游河道发生多人被冲走事件，官方通报称事件致2人遇难、7人失踪。有目击者透露，河水6分钟上升约 1.8 米。网传影片显示，在黄河三门峡大坝下游的河滩上，正在游玩的人们被突然涨起的河水围困，有人紧急逃上岸边，但有多人被河水冲走。三门峡市应急管理局礼拜一通报称，截至23号7点，已经救出10名溺水人员，2人经紧急抢救无效死亡，另外有7人失踪。陆媒报道只强调游客无视岸边警示牌，违规落水拍照，但没有解释为何紧邻三门峡大坝的河道会突然水涨。对于民众的质疑，官方紧急辟谣称三门峡大坝无放水。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礼拜一指控乌克兰在国内各地核电厂存放西方国家供应的武器。俄罗斯指出，美国提供的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防空系统和火炮弹药已经运抵乌克兰西北部的瑞夫尼核电厂，但乌克兰高层官员驳斥这项指控。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媒体亦无法查核俄方的指控讲法。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科表示，乌克兰从未存放武器在核电厂。他在推特发文说，乌克兰从未好像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方称的这样在核电厂厂区存放任何武器。反观俄罗斯联邦占领扎波罗热核电厂，还将军队驻扎在当地。礼拜一，瑞典音乐流媒体平台 Spotify 证实将裁员 6%， 亦就是大约600名员工，并且将承担高达近5000万美元的遣散费用。早在去年10月份， Spotify 在博客部门至少解雇了38名员工。据外媒报道，去年6月Spotify 首席執行官 Danny E.K. 告诉员工知，将减少 25% 的招聘。 Spotify 在文件中说，作为重组公司工作的一部分，首席内容和广告业务官 Dan 将离开公司。根据 Spotify 第三季度的财报显示，这一家音乐流媒体巨头拥有约9800名员工，其中在美国有5400名员工，在瑞典有1900名员工，受削减成本措施的消息提振。礼拜一早盘交易中， Spotify 的股票攀升了 3% 以上，自2021年底以来，该股已经下跌 5%。
星期一，印度商务和工业部长 IH Goyal 表示，苹果公司的目标是在印度生产 25% 的 iPhone。 霍亚尔说， 苹果已经有大约 5% 到 7% 的制造业务在印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的目标是将制造业务增加到 25%。 苹果发言人拒绝对上述的内容置评。摩根大通分析师之前亦都评估，苹果将会扩大它在印度的制造能力。到2025年，这个公司可能会在印度生产 25% 的 iPhone。届时苹果将会将印度打造成 iPhone 的全球制造中心。去年苹果开始在印度组装旗舰产品 iPhone 14， 这个是苹果首次在印度生产最新款的产品。自2017年以来，苹果公司一直在印度生产 iPhone， 但通常是较旧的型号。科技巨头 Intel 公司最近公布实施新一轮的裁员，将影响湾区数百名科技从业人员。根据加州就业发展部网站发布的文件，科技巨头 Intel 公司正在考虑在 Santa Clara 地区裁减大约200个工作岗位，计划在今年的1月31日完成。之前 Intel 计划在圣塔克拉拉县的总部大楼削减90个工作岗位，而且 Intel 公司正在考虑裁减 Sacramento 县 Houston 市的343个工作岗位。这个意味着Intel 打算削减北加州500几个岗位。Intel 公司之前估计，这个公司表示，圣塔克拉拉和佛心所受影响的员工都将提前60天收到通知。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武星舞蹈中心21晚发生死亡枪击后，大约20分钟，枪手来到相距只有2 mile 的来来舞厅。当时在办公室准备打烊的26岁第三代舞厅负责人布兰登塞发现有人持枪闯入，挺身与枪手搏斗，夺下枪支，拯救了当时舞厅内的民众的性命。另一场可能发生的悲剧得以避开。家族式经营的来来舞厅位于阿罕布拉市，布兰登塞是第三代负责人。布兰登塞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从武器的构造和款式来看，可以推测枪手企图制造尽可能严重的伤亡程度。我看得出这个枪不是用来抢钱的。加州洛杉矶警长卢纳星期日下午的记者会上说，两名社区成员在阿罕布拉市舞厅令到枪手解除了武装，否则后果可能更加严重。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中共党刊《求是》公开发表了一篇习近平内部讲话，习近平在会上承认，早在起草二十大报告之初，他曾经要求报告要充分体现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引导全党增强斗争本领。对此有分析指出，习近平的今次讲话通篇都在强调一个内容，就是斗争两个字，甚至要求将斗争意志深深植入中共官员以及所有中国民众的脑海之中。然而恰恰这两个字亦都向外界透露了中共未来的走向。与此同时，另一个加速中共崩塌的决定因素亦都已经出现。近日中共御用专家发文警告，目前中国人口下滑之剧烈，要比当初最悲观的预计更加糟糕，负面影响注定是非常巨大的。这个灰犀牛正坚定地冲过来。
中合媒体报道，中共党媒《求是》杂志最新一期发表了习近平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的时候的讲话。讲话一开始，习近平即引用毛泽东的话讲，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令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单止领导干部懂得， 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够懂得，都能够掌握。对此，海外时事评论人简易话，在最新公布的讲话里面，习近平将斗争称之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所谓首要政治任务，其范围不单止局限在中共全党，而是所谓的全党全国，亦就是说中共将会在整个中共国再度开展对全民的强行洗脑。但正是因为中共宣传机器对民众的强力洗脑，将斗争两个字植入民众的脑海之中，才令到无数的悲剧不断上演。另外，习近平在这次讲话里面还特意强调了所谓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他说，如果没有全党全国思想统一，步调一致，什么事都办不成。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指出，习近平成日说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现在看来是集中力量办了蠢事。回顾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正是在中共所谓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之下，办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坏事和蠢事，给中华民族带来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在这个所谓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下，从来就没有办成过什么好事。在这个同时，另一个加速中共崩塌的决定因素亦已经出现了。根据中共官方发布的数据，中国人口近60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有分析指出，中国人口下滑之剧烈要比当初最悲观的预计更加坏，长期负面影响注定是非常巨大的，这个灰犀牛正缓慢而坚定地冲过来。对此，中共专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罕见的撰文警告说，2022年首次出现的负增长几乎不可能是谷底，而是会成为见证持续下滑的一个新起点，短期内几乎看不到迅速扭转趋势的契机。文章指出，如果负增长成为长期陪伴中国人口问题的一种常态，会带来严重后果，首当其冲的就是养老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于，如果年轻人口的规模出现严重缩减，将动摇中国经济基础。文章最后写到，中国生育率崩塌对经济的长期负面影响注定是非常巨大的，由于生育率走低而可能引发的各类忧患已经变得越来越近。这个灰犀牛正坚定地冲过来，而且清晰可见。
专家评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月13号和美国总统拜登的首脑峰会及两人发表的联合声明，是美日升级同盟关系的重要时刻。而澳洲礼拜一1月23号曝光添购新式水雷吓了中共。
这次美国日本峰会规格好高，拜登在开场的时候说，我们是在同盟关系的非凡时刻会面，美国和日本的关系从来都没有好像现在那么密切，我们正在这里实现同盟关系的现代化，这个是基于日本历史性的增加军事开支和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据美国之音报道，日中关系专家、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林全忠指出，拜登以超高规格来款待岸田，因为在不到一个月之前，日本在去年12月16号发表了新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书，内容是将中共国定位为空前最大的挑战，而北京则将这个看作是日本全面倒向美国的信号，并且对这次美国和日本峰会极为恼怒，因为这个和中共想要美国和日本分裂的情况不对号。而台湾中正大学政治系教授蔡荣祥则对美国之音说，中共的对日本政策向来是软硬兼施的，一方面强调与日本的伙伴和经济合作关系，另外一方面则是进逼日本来煽动中国民众仇恨日本的民族主义。但是这个反而让日本更加积极地去强化和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 岸田文雄在美国和日本峰会上已经表示支持美国在晶片产品和技术上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措施，以此限制中国取得先进的半导体。美国和日本的联合声明亦重申美国将对保卫日本坚定不移，并强调美国和日本安保条约第五条亦适用于尖阁诸岛，即是中国港的钓鱼岛，并再度重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个是一个星期之内美国和日本第二次公开提及台海议题。蔡永祥对此分析说，日本决定在同台湾距离最近的与那国岛部署飞弹部队，就是在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策略下所衍生出的具体反制作为。而美国之音仲提到，澳洲在1月23号已经表示将加快购买和部署先进的水雷，以保护海上通道和港口免遭潜在进攻者的攻击。这些智能海上水雷能够鉴别军事目标与其他船只的不同，对潜在攻击者构成很大的震慑。因为中共与所罗门群岛被发现在去年4月秘密签署了安全条约，这件事令到澳洲及其盟国美国震惊，并激发了澳洲更强的防卫意识。而水雷是海战中部署过的最有效的武器系统。
德国之声1月23号报道，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在到访巴黎纪念法德战后和解的爱丽舍条约签署60周年之际，宣布不会阻止波兰将德国制造的豹二坦克送往乌克兰。这个是近期以来该国在对乌克兰军事援助领域实现的最大突破。
贝尔伯克22号话给媒体听，波兰目前仲未问询对乌克兰提供豹二坦克的话题，但是如果他们提起，德国不会阻拦这些做法。他说德国知道这些坦克对乌克兰来讲是几咁重要，所以政府部门和盟友国家都希望啲人的生命得到拯救，并且乌克兰能够捍卫自己的领土。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2号说，德国将会在这个问题上很快做出推进，这个意味着乌克兰对外界的攻击武器需求将能够在未来获得满足。在同一日，德国总理肖尔茨声明说，德国和法国两国都将支持乌克兰对抗俄国的立场，不会允许欧洲重新回到民族竞争的时代。他说只要有必要，将对乌克兰提供需要的所有支持，共同捍卫和平。在这个之前，德国在对乌克兰提供豹二主战坦克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原因是担心俄军发动对北约的冲击。在德国表态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不排除向乌克兰交付勒克莱尔主战坦克，以帮助基辅取得战场优势。对于相关的声明，俄国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警告说，这样的做法会引发俄国的强力反扑。他暗示俄国不排除使用核武器的做法反抗。这一声明被认为是俄国发起的最新一轮核武器威胁。
巴西新上任的总统左翼政治家达席尔瓦和阿根廷领导人共同发布文章，宣布巴西和阿根廷志在加强经济一体化的努力，两国考虑发展共同货币的选项。
发布在阿根廷网站上的文章写道，我们打算克服我们交易所的障碍，将规则简化并现代化，并且鼓励使用当地货币，两国决定推进共同的南美货币。在去年，阿根廷政府和现任巴西财政部长加利波罗共同撰写文章，倡导推进共同货币。而卢拉在选举期间显著支持这一观点，上任之后，卢拉首次出访选择了阿根廷。在这个之前，巴西前右翼总统博尔索纳罗执政期间，两国关系紧张了四年。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巴西和阿根廷将会在这个星期宣布他们将开始共同货币准备工作的消息， 两国政客早在2019年就讨论了这个想法，但是当时遭到了巴西央行的反对。截至今年，阿根廷的通货膨胀问题已经达到30年的最高点，通货膨胀率达到 92.4%。阿根廷领导人阿尔贝托因此饱受争议。分析师认为，在今年的经济状况下，阿根廷的通货膨胀可能会冲破 100%， 这个意味着最坏的时刻还未到来，可能会出现主权债违约的情况。
虽然传媒近期以来频繁唱低马斯克旗下的 Tesla 公司，但投资者对企业的热情没有减少。1月23号，根据 FactSet 公司统计的数据，在今年有近三分之二的分析师看好 Tesla， 这个是自2014年以来的最高比例。
在这个之前，特斯拉度过了艰难的一年，受到中国的生产供应链延迟影响，大量媒体报道认为企业的前景不佳。不过在实际的投资环境下，64% 的分析师认为特斯拉的股票处于买入或增持评级。分析师对特斯拉的目标价中值股价为194美元，而企业目前的股价水平比估值要低 31%。 分析师指出，虽然特斯拉近期饱受舆论争议影响，但是这家公司仍然是电动汽车行业最主要的参与者，这个是无需质疑的。市场研究公司 Motor Intelligence 的数据显示，特斯拉在去年占据了电动车行业 65% 的市场。分析师本卡洛在去年1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里面说，尽管企业降低了预期并报告了减产，但我们仍然相信特斯拉在短期和长期内都是处于最佳位置的电动汽车制造商。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个意味着特斯拉可以赢得长期投资者的热情。在短期内，该公司的技术实力实际上是被负面宣传导致的额外波动所抵消。被称为女版巴菲特的方舟投资创始人伍德上个星期在网络研讨会上说，特斯拉是他旗下公司的第三大持股，这家企业仍然处于颠覆性创新的前沿，他相信特斯拉的股价将在未来五年内上涨五倍。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大年除夕夜，央视春晚一开播，网民就开始围绕着相关话题进行调侃及嘲讽。连续两日来，热搜话题几乎被有关春晚的话题占领。
23号登热搜的春晚话题包括，比春晚更好笑的是春晚的观众，春晚抢镜的五位数人，拗头哥迷惘地微笑19秒群演小哥火辣，平时亦咁样笑等等。当日中国多位资深娱乐记者共同运营嘅传媒一班娱乐安宁发布视频话，对于一年只播一集嘅大型连续剧春晚，网友们表示，今年比春晚更好睇嘅系春晚嘅观众席，其中好抢眼嘅一位拗头叹气嘅灰衣小哥，当晚登上热搜。春晚仲喺度播放嘅时候，这位灰衣小哥的表情包已经在各大平台中热度高涨。画面中他先是叹着一口气，然后低头拨弄住自己的头发拗了起来。灰衣小哥的面上呈现的是一种无奈的感觉。有网友解读，这个小哥想的是到底还要演几耐。还有一位伴舞小哥亦成功吸引了观众的注意。主持人进行了长达三分钟的总结。伴舞小哥露牙微笑的表情一直保持到结束，面部似乎已经笑僵了。网上还热传两张照片，图一是春晚直播现场观众都哭丧着面，图二是春晚重播同样的背景同样的观众被伪造出笑面。有网友说，播个春晚亦能够造假，连观众表情亦要控制。此外，这次春晚观众席上气氛指挥人员第一次被曝光，网友说，咁是摄影师不小心， 仲有一段视频显示，在春晚观众席上，一名男子对身边的黑衣女子说，不要玩手机了，镜头过来了。有网民发布央视现场图片说，看下这一个个面无表情、面如死灰的面容表情，这个是开追悼会吗？不是，这个是中共国央视春晚的观众席。推友懒山时平条看到，这里面的这些人会不会被追责？罪名是观看春晚时没有发自内心的喜乐。大陆网红孙火旺说，这届观众是最差的一届观众，好不配合演员演出。有人总结到，春晚还未有结束，春晚照例就已掀起高潮。不过同往年都是骇落讽刺不同，今年网民都是沉痛的控诉和悲愤的抗议。对春晚的炮火亦不再集中在节目弱智、虚假、浪费巨额民脂民膏来粉饰现实、欺骗民众上，转移集中到何方呢？过节期间，武汉硬是将春节过成了清明节的帖子、照片和视频，让很多人黯然神伤。有网友说，今年的春节何止是武汉，全国有几多家庭笑得出来。而春晚刚过，有一视频在网上热传开，视频显示北京封台，当地政府本来要显示党爱人民、人民爱党的，却被一个感染的大妈带头变成了声讨共产党的集会。有人高喊共产党不能够走，网友说这个是要清算的节奏啊。
中国疫情在新年期间持续影响百姓民生。根据法新社报道，在武汉地区，很多市民在新年期间祭奠过世的亲朋好友，这样导致菊花销量倍增。记者发现，新年期间并没有以往的喜庆，街边摆满了菊花。
报道引用54岁张先生的话讲，因为疫情，今日家人无法团聚，当地人的习俗是在新年拜访有亲人过世的家人。在今年疫情导致很多人离世，花店摊主说他们的需求太大，这样让行业不得不在除夕夜加班工作以供应足够的菊花。据称，在去年新年期间，武汉的花市亦一度脱销菊花。当时中国媒体将市民采购花束的做法归类为报复性消费，引发民怨四起。有网友抨击说，中共媒体简直丧尽天良，将痛失亲友的人购买祭祀花束扭曲为报复消费的一部分，造谣宣传让人发指。网友谴责说，政府部门严重掩盖真实死亡数据，好多人都走了，丧事都没办法做，人们只能在街上摆放菊花、上香来纪念那些离世的人。疫情影响民生的情况不仅出现在武汉，1月22号在河北浪芳，有网友发布视频谴责提到，农村现状是过了年，街上没有人，一些年味都没有。这些专家教授每日讲愚弄百姓的话，而政府的政策显然是完全失败的。21号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流行病学家吴尊友说，中国染疫人数已经达到总人口的 80%， 因疫情丧生的人数被公布为 7.3 万人，但是这个数字被指远远低于预期。在中国生活过多年的美国作家韩秀女士在接受自媒体人方菲采访时透露，武汉一位了解内情的朋友在去年12月中旬通过加密方式透露，自12月开始的疫情中，武汉已经有2/3人口感染，1/4去世，情况非常严重。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1月15号告诉大纪元，3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共的疫情已经造成4亿人丧生，在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会达到5亿人。
礼拜一，巴基斯坦全国停电，导致近2亿2千万人失去能源供应。在此之前，该国因为卷入中共一带一路债务危机，导致政府财务崩溃，面对严重的能源短缺问题。
巴基斯坦能源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国家电网在当地时间上午7:34停电，已经导致电力系统大范围崩溃。 这个危机影响了全国的居民。直接发稿前，巴基斯坦表示，首都伊斯兰堡和白沙瓦市等一些数量有限的地区能够回复电力，但尚不清楚大范围的停电将持续几长时间。CNN 采访引用比鲁兹省卫生部门主管扎尔坤的话讲，由于发电机停运，医疗中心的服务受到影响，而当地民众表示，因为没有电，商业活动已经全部停摆了。这个是巴基斯坦近年最广泛的停电。停电发生之际，该国脆弱的经济继续应对多重挑战，包括严重的能源危机。本月早些时候，总理谢里夫下令所有联邦部门将能源消耗减少 30%， 并要求市场在晚上8点半之前关闭，餐厅在晚上10点之前关闭。在做出这个决定之际，巴基斯坦的外汇已经低到惊人的水平。去年12月，该国的流动外汇储备总额为117亿美元，仅为是去年年初的一半，难以维持国内的正常民生。受生活条件下滑的影响，巴基斯坦民间与极端组织对一带一路等中共项目的反对更加激烈。近期有寻求独立的比鲁兹人极端分子针对中共派遣的工作人员发起数次严重袭击，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上周比鲁兹省再次发生炸弹袭击事件，一辆运送货物的火车因为炸弹而脱轨，导致8人受伤。
印度商务和工业部长郭雅尔1月23号表示，苹果公司的目标是在印度制造 25% 的 iPhone， 这样较去年的比重有明显提高。目前为止，苹果在印度生产 5% 至 7% 的智能手机产品。
去年受到河南郑州富士康罢工潮的影响，苹果开始在印度组装旗舰产品 iPhone 14。这家科技巨头以前将最主要的生产链放在中国，从未在其他国家生产旗舰手机，但是经过富士康工厂遭受的动荡，企业发现在北京政府的疫情政策之下，企业的生产活动变得极其不稳定。郭雅尔23号在会议上表示，苹果公司将在印度获得另一个成功故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的目标是将制造量提高到 25%。 自2017年以来，苹果一直在印度生产 iPhone， 但是通常是旧型号。台湾公司富士康在位于印度东部钦奈郊区的工程进行生产业务。摩根大通分析师在9月份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到2025年，苹果可能会在印度生产全球 25% 的 iPhone。 CNBC 报道说，在去年，印度亦开始鼓励苹果将部分 iPad 产品的生产从中国运往印度。苹果在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仅为 5%， 但是首席执行官库克表示，印度长期以来都被视为具有增长潜力的地区。
1月23号，美国传媒传出消息说，五角大楼准备协助国会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麦卡锡重新访问台湾。在去年，议长佩洛西访台的做法引起了国际范围的关注。美国政府希望新的一轮议长访台能够推动各界对台湾问题的关注。
此前，麦卡锡在竞选众议长的时候曾经表示，如果当选将会访问台湾。法港引述美媒酒杯新闻的报道称，五角大楼的计划仍然处于早期阶段，预计能够在今年正式实施，时间点可能会在今年春季，亦可能是晚些时候。对五角大楼来讲，确保国会议长的安全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进行严密的防范。在去年佩洛西乘坐美军飞机赴台访问期间，中共政府扬言要对美国的军机航班进行袭击，但实际上并没有动作。不过，如果麦卡锡坚持访问台湾的计划，中美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需要承受另一轮考验。据悉，针对本次麦卡锡访台的计划，白宫方面显得更加主动。在这个之前，美国国会宣布增加对台湾的安全援助， 并将其纳入年度国防政策法。迄今为止，白宫已经批准数十亿美元价值的对台军售，以防止北京发起入侵。同时，美国参与的北约亦与亚洲的关系有所加深。1月23号，日本读卖新闻表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准备在1月底访问日本，预计他将与首相岸田文雄讨论台海等地缘议题。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